今天早晨我们将学习诗篇二十二篇。哦，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很长的诗篇，我想要在一个讲道中来完成，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准备要以两个讲道来讲。第一篇讲道讲一到二十一节。圣经里面有六十六本书，让我总觉得诗篇是最难以理解的，难以理解这些经文中的真实含义。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二篇，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来理解。我在讲诗篇的时候总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我想要跟你们讲一些实用的应用性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向你们多展示其中的真理和含义，所以要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是很困难的。诗篇二十二篇，像这样的诗篇是很难理解的。你可能已经有印象，这是一篇预言弥赛亚的诗篇，这是事实。实际上第一节经文在受难周时就被在受难周时就被重生。这节经文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你们大概记得我们在受难周讲的经讲到这节经文，不只是诗篇中唯一一个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我们最终在这个诗篇中看到更多这样的经文。认识到这个诗篇弥赛亚的性质之后，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个诗篇中的经历呢？有几个引人思考的问题。首先，大卫描述的是怎样的经历呢？他的描述在什么方面超出他所经历的？如果这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他是否有意说预言？诗篇与今天的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信徒有怎样的关系呢？如果这首诗篇是预言弥赛亚，那么它对我们个人适用吗？我们是否将这个诗篇理解为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对我们个人并不适用呢？我相信这是我们许多人想要问的问题。 H.C. Newport 在对诗篇的讲解中介绍有四种方法可以解释诗篇二十二篇。他提出了四种的方法。第一种是个人性，第二种是理想性，第三是民族性，第四是预言性。第一个理解是个人性的理解，这种方式建基于设想这个是个人的经历，即大卫描述他的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个人性的理解。第二个是理想性的解释，理想性的解释即是设想诗篇描述的不是任何人的经历，而是描述一个理想的艺人他会经历的，即一个艺人将遭受的苦难。所以即是总结一个艺人将会遭受的苦难。第三个是民族性的理解，这个理解倾向于将所有描述的经历看作是以色列民族所经历的。犹太人通常认为这样的诗篇是民族性的，与以色列民族有关。第四个是预言性的解释， 即是将整个诗篇视于关于基督的预言，并认为作者是有意识他在预言。这是四种解释中最古老的一种。实际上从古时开始，在基督教会中就占主导地位，并且在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广大认可的一种解释。即使作者知道他有意识自己正在说预言，那我是采取什么方式呢？我认为第一种和最后一种方式都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这是个人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是有关基督的预言，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因此大卫的经历是对基督弥赛亚之后的预表，所以这个诗篇既有个人也有弥赛亚的含义。首先诗篇的标题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调用朝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只在圣经中出现一次，调用朝露，它的直译是黎明的露，黎明的露。一些英文版本翻译为黎明的母露或早晨的母露，其实是一本将其翻译为早晨的帮助。马丁路德将其翻译为关于清晨被猎杀的鹿。尽管有很多解经家跟随了这个解释，但也有许多解经家觉得这个解释太过于幻想了。有些人将其理解为音乐的曲调，认为朝露是一种诗歌或者音乐。在中文翻译中把它翻译为调为朝露，明显是认可这种翻译。英文钦定本的英文圣经，英皇钦定本的英文圣经没有翻译这个词，它只将这个词按音译翻译过来，并没有去解释它。我想我并不比英皇钦定本的翻译者强。通过认识大卫作者的身份，我们不得不说诗篇中的某些经历也必出现在大卫的生命中。第三，诗篇二十二篇最醒目的是他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你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神启示大卫这样写，使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某些方面清楚地被预言。比如他困惑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这句话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引用，几处福音书都引用。还有是旁观者的嘲笑，在引用马太福音27章，预表了马太福音27章39到43节中的描述。还有手脚，耶稣的手脚被扎，约翰福音20章24到27节，封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拈阄，约翰福音19章2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2章12节中引用了诗篇22章22节作为耶稣的话。诗篇22篇22节在希伯来书2章12节中被引用作为耶稣的话，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个诗篇是预言弥赛亚。希伯来书2章12节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要注意的是，诗篇本身对当时的作者和现在的读者，对当时的读者和现在的读者都传达了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在22章24节中总结。我觉得这句经文是这个诗篇的重点，诗篇22篇24节。诗篇22篇24节，因为他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所以神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这是这个诗篇的重点信息。尽管大卫感到自己被神和人离弃了，尽管他遭受敌人的痛苦折磨，但大卫一直怀着信心祷告，直到最后一刻，最终他发现他知道神听了他的呼求并应允了他。弥赛亚诗篇的解释强调了这个主题，因为耶稣基督在相似的情况下成为这种信心的终极榜样。这是一个大卫感到自己被神离弃时的祷告。我相信在现今的背景下，我们中许多人可能看到这个诗篇与我们的有关，与我们的生命有关。大卫在这个诗篇中向神呼求，他感到自己被神离弃。这个诗篇的头十节，大卫介绍，大卫开始，以述说他的境遇开始。他面临严峻的考验，他通过回忆神对自己信心的祖宗和他自己的信实，回答自己对神是否，回答自己的疑问。在这一段中，通过前四句诗，前四句诗句，他告诉神他内心与怀疑做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他交替描述他现在感觉神的离弃，和他指出神在过去信实看顾他祖先和他，和神过去的帮助。首先，由于神显然没有回应大卫的不断求助，大卫问神为什么离弃了他。他不断的求助，神没有回应，所以他觉得神离弃了他。所以大卫问神，诗篇22篇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经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痛苦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诗篇中最醒目的开场白之一。大卫的痛苦之情通过两次重复我的神，我的神得以强调。而在前两节经文中三次重复我的，我的，我的，也强调了他坚定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他在困境中最后的盼望。 他与神的关系是他在困境中最后的盼望。他感觉神离弃他了，但即便在这样的情景下，他还能向谁求助呢？所以他紧紧地依靠神。一方面虽然他说为什么离弃我，另一方面他是我的神，我的神。这是他的盼望，在最后这段经文时使他振作，回向神的盼望。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大喊了这句话，他必是读过这个诗篇许多次。可以推断耶稣在十字架上重复了诗篇二十二篇一节的话，以表达他的痛苦，并强调自己与这个诗篇之间预言性的关系。在第一节的后半部分，这个诗篇中首次出现的关键词远离。当你在读诗篇或者其他经文时，你想要去找它的关键词的重点词，在这个诗篇中远离显然是其中一个。比如第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在最后的祷告第十九节中也出现了远离。诗篇中使用远离神的概念，以帮助传达面临死亡威胁时大卫完全孤独和无助的感受。相比之下，他将神的亲近与从敌人手中得救联系起来，似乎在说，如果神在近处，那么他就会伸张正义，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认为自己现在困境中的原因是因为神远离他。第二节有两句平行经文，有两个时间引导，白日和夜间，他们共同传达了持续不断的意义，表达了持续不断的意思，肯定了大卫绝望的感受。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尽管神没有明显的回答他，但大卫仍然向神祷告，他拒绝放弃对神的盼望。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在白天神没有向他展示他的同在，因此在夜间大卫也并不沉默。这里翻译为并不住声，所以在夜间，在他得到神的答复之前，大卫晚上在焦虑中无法休息，他必须呼求直到神听到他的声，听到他的呼求。大卫承认神是圣洁的，从不辜负他信心先祖的信靠。诗篇二十二篇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经文。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先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从第三节开始，但你是这一词标志着大卫之前告诉神关于他被离弃的感受，和他现在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之间强烈的反差。 第三节说，但你是。这是之前神告诉神他感觉自己被离弃，和他现在说神是圣洁的，他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之间这两个观念之间一个巨大的反差。也许他也在提醒自己，试图控制自己强烈的离弃感。重要的是，他受到鼓励的原因是他对神的信心。大卫告诉神，他知道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必定守约。通过纪念神是谁，大卫使自己放心，他不需要感到绝望，因为神绝不会违背他所立的约。神与大卫立约，神绝对不会被违背他所立的约，将他离弃。因此，大卫提醒自己，也向神宣告。大卫还说，神是用以色列的宝座，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正如神坐在圣殿或会幕的宝座上，神忠心子民的赞美是现在是神的新的宝座。神是圣洁的，他过去信实的解救敬畏神的以色列人。为此，神当受极大的赞美。这些赞美在寓意上组成神的宝座。我们今天不会讲到诗篇二十二篇后半段的，但是后来的经文中，大卫再次对神的赞美，并且在之后经文中讲到神的完全。大卫在祷告中提醒自己和我们，神帮助那些信靠他的人。他不断地重复，但你是，你是。当你们在学习经文时，复述的经文不断被重复的字和词语，你们要注意，这段经文不断重复你是，也再三重复依靠你，这些都是指对神的依靠。第四到第五节，你会在这里发现许多重复的字和词。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大卫使自己确信，那些倚靠神的必不羞愧。第一节，他感觉自己被离弃了。现在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虽然我感觉自我感觉被离弃了，但他相信那些倚靠他的便蒙解救，那些倚靠神的就不羞愧。就不羞愧的意思是感到羞愧或感到失望。大卫将祖先得胜的信心与他目前感到的羞愧相比，因为他对神的信心被嘲笑，这使他感到羞愧。在接下来经文中描述了他目前面临的羞辱。 他的敌人嘲笑他，因为神没有救他。大卫感到自己不是人，因为人们嘲笑他对神的信靠。我们来看22章22篇6到8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里有另一个对比鲜明的表达方式，但我是。在之前的经文他说，那凡信靠神的就不羞愧，但我是，这里说但我是，这里一个对比，表达了他感觉神的离弃。他的先祖得蒙解救，但他还未被解救，他感到羞愧，因为对神看似徒劳的呼喊被嘲笑，他感觉自己像一种虫，一个无法与先祖相提并论的人。虽然他知道先祖是怎样蒙神解救，但他感觉不到。除了感觉被神离弃以外，他还被人离弃，他是一个蒙羞被藐视的。在第7节中，大卫进一步说自己被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嗤笑一词的意思是嘲笑，他被嘲笑。撇嘴摇头这个表达的字面意思是他们分开，他们开口，这种被视为对冷笑面部表情的描述，但也可以用来描述嘴唇在言语在说话中的动作，所以一些版本翻译成侮辱。然后在第8节中，大卫将敌人所说的具体告诉神。在第8节第一部分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这句话不是从义人有信心的人口里出来的，而是从嘲笑的人嘴里出来的。他们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敌人嘲笑大卫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你说自己信靠神，你看看你自己，神可以救你吧。你可以看出这其中的刻薄的语气。这句话可能是不信的人在信徒受试炼时对他们说最苛刻的话了。当信徒说，我相信你神，我相信你帮助我，但神没有回应，他们仍然在困境中，这时嘲笑的人，不信的人来嘲笑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嘲笑语气。后来 来的诗句中都是说他而不是你，可以看作是嘲笑的人之间对大卫嘲笑的话。大卫听到他们所说的，耶和华既喜悦他，耶和华既喜悦他，这句话意味着嘲笑的人知道大卫声称自己与神之间亲密而积极的关系，因为他信靠神，神喜悦他。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所描述的与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非常相似。耶稣称与神有之间有特殊的关系，被在十字架上的人嘲笑。马太福音27章43节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是在十字架下的人对耶稣的嘲笑。接下来经文中，大卫向神指出他从出生起神就是大卫的神，即便他受到强烈的嘲笑和讽刺。诗篇22篇9到10节这两句经文再次从但尼士开始，但尼士他再次回转到神面前。诗篇22篇9到10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无论别人怎么样嘲笑藐视他，不仅是他对他个人的攻击，还有对他的信心和他的信仰。但是大卫说但你是，但神是叫他出母腹的，他从出生就有倚靠的心。但你是这一开头这句这个短语强调他从嘲笑的人对他与神的关系的质疑中振作起来，反驳他们。这里重复了4次出生时的景象，强调了他与神这种长久的关系。这四个关于出生的形容是出母腹，在母怀里，出母胎，在我母亲生我。所以即便他在母腹中时，神就已经知道他。信徒与神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大卫在诗篇139篇13节中写道，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在沮丧的时候，在他感觉被神离弃的时候，被人嘲笑的时候，他说我自出母腹便信靠你。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中写道，以弗所书1章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些经文表明，神的子民可以总是回到神的面前，无论在困境还是怎样的环境中，都可以信靠神。但这样事情发生时，我们会质疑为什么会临到我们，为什么神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神没有向我显现，为什么他神是沉默的。在这样的时刻，在大卫经历这样的时刻时，当你有同样的经历时，请记住，信徒是神眼中的同人，神在他们还未出母胎时就认识他们。神的手创造我们，造就我们的四肢白体，不是为了之后撇弃我们，不是的。圣徒蒙保守的教义，这是源于这种教导，我们将永远不会被神离弃。这也是耶稣对他子民的应，对他子民的应许，永远不会离弃他们。这是怎样的一个祝福？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第十节最后说，我的神是与第一节的相呼应。无论是神的沉默还是人的嘲笑，都不能动摇大卫对主仍是他的神的这种信心。大卫回答嘲笑者，大卫回答嘲笑他的人，当他们问神是否喜悦他时，大卫说，神亲自将他从母腹中生出来，并使他躺在母怀。当嘲笑大卫的，当他们嘲笑大卫信靠神时，大卫说他从一出生就有倚靠的心，并他一生都在神的看顾中，他与神有特殊的关系。尽管处境艰难，大卫仍然倚靠神。他的一生显示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正如 C.S. 路易斯说的，完全的匮乏与完全对神完全的倚靠相结合。相信一个没有回应他的神，仅仅是因为他知道神是谁。大卫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向神，向神描述他的处境并寻求帮助。先知以赛亚选择了一个类似的景象，描述弥赛亚与耶和华的关系。以赛亚书49:1-5，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5，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接下来我们看11-21，讲大卫不住的祷告。大卫不断的求神从试炼中解救他，直到得到应允为止。这里包括三个部分，他祷告的开头。第一部分是大卫开始他的祷祈求， 第二部分是他的哀叹，最后是他主要的祈求和神的应允。所以这里有两个祈求，中间还有大卫的哀叹。大卫在中间描述他在敌人手中受的痛苦，但是这首诗不仅是关于苦难，更是得胜。他起初的结尾21节说，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他说你已经应允我，所以他的祷告得以回应。大卫求神的亲近，因为他有难，没有人帮助他，这是他对神的第一个祈求。第11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记得第一节大卫问神为什么远离他，这里再次说不要远离我。大卫祈求神不要远离有两个原因，因为急难近了，第二个原因没有人帮助他。第一节的疑问，为什么离弃我，在这里变成了祷告，求你不要远离我，这是信心的标志。从开始的疑问到现在的祈求，在这简短的祈求中，大卫求神的亲近而不是拯救。求你不要远离我，他求神亲近他，他害怕的不是他所经历的，而是他必须经历所有的试炼，却没有神在身边。大卫描述了他的仇敌和他仇敌对他造成的痛苦。第12到18节，大卫形容他周围的敌人像强壮而贪婪的野兽。第12到13节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公牛来自约旦巴山地区，该地区以其肥沃的牧场而出名，适合饲养强壮的动物。特别你们看阿摩斯书4章1节中讲到巴山的公牛，他说有很多人，他们包围他，困住他，所以很可能大卫处于弱势，要受到他们的攻击，像饥饿的狮子一样张嘴咆哮。大卫描述他身体遭受的痛苦，在第14到第15节，诗篇22篇14到15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我不知道他经历这些时是在生命的什么时期，他用形象的言语描述了他的痛苦。他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他的骨头与关节都脱离了，倒水和骨头脱节的景象 描述他体力上的流失，而他如蜡融化的心似乎描述了他内心的无力。他内心的感受他无论是内心还是外在都的力量都在流失，舌头贴在他的牙床上，使他所有的活力也都在流失，他的力量也随之消失，精力枯干如同瓦片，他的生命力在流失，他的力量也随之。再一次可能表示极大的恐惧，使他感到虚弱并令他枯干。当然情绪和身体上的困扰难以分开。这个诗篇告诉我们，他面临的是结合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他实在是经历了内心和身体上极大的痛苦。在诗篇二十二篇的背景，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卫既描述了他在情感上的痛苦，也描述了身体上的。他受到恶人的威胁，这些恶人像野兽一样，他们包围着大卫，困住他，扎他的手脚，分他的衣服。第十八节，刀剑的攻击和犬类的威胁。第二十节，并像狮子一样撕裂他，像野牛一样攻击他。第二十一节，敌人对他有极大的仇恨，大卫显然感觉自己要死了。他在第十五节中说，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这表达了他的绝望和对神的信心。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即将都在死亡的边缘，另一方面他知道是神，是神将他安置在这样的痛苦中。最终掌权的不是敌人，而是神。是神将他安置在这样的痛苦中，这使他更加的绝望。神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他为什么远离我呢？但是最终对他有最终掌权的是神，那么他还有盼望。大卫进一步描述了他的无助，因为他遭到敌人残酷的对待。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到十八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眼看着我，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犬类是第三种动物，用来形容大卫的敌人。之前提到公牛和狮子，这种犬类的形象强调了包围他的人的残酷和污秽的本性。因为犬类在古时的近东是被人鄙视的。接下来他结束了比喻性的言语，称他的敌人为恶党。恶党，他们不仅是敌人，是大卫的敌人，作为恶人他们也是神的敌人。第十二节开始重复他们困住大卫的说法，强调其危险的境地，没有逃生路线，他不得不面对敌人的全面进攻。诗意的表达强调了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表，有关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时发生的事。第十七节中，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是指我可以计算我的所有骨头。这是另一种诗意的表达，表示诗人的消瘦健骨。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他虽然或者离死亡很近了，并且他的敌人看到他即将要死了，都在分他的衣服了。这表明他们认为大卫已经死了，或一定会死。再次，大卫的经历与耶稣之间惊人的对应。大卫再次求神解救，非常美丽的是，神应允了他。大卫求神拯救他。19-21节，耶和华呀，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大卫将目光从敌人身上移开，回到神面前。他说：耶和华呀，他的信心使他从敌人的强大存在和威胁转移，而看向神。这是信心在试炼时的重要作用。信徒的生命中经历试炼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们也不是没有任何困难的。然而无论是怎样的困难和试炼，都不应该使我们被打倒，而是信心不断的增长。强大的信心是在不断的试炼中成长起来的。他再次在第十九节中提到远离，他重复并扩展了在十一节的祈求，呼求神他的力量来帮助他。在死亡的边缘，求你快来帮助我。他恳求神帮助他。大卫在这里表现出恒切的祷告，这正如耶稣说的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中的教导。路加福音18:1，耶稣说：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这句话可能表示了试炼可能有时是长久的，容易使人灰心。所以耶稣说：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应允了大卫的祷告，第21节后半段，使他脱离野牛的脚。 表示大卫的的境地十分的危险。大卫看见自己被野牛的脚缠住，并且要被进一步的折磨或吞噬，最终他得到神的应允。这意味着在最后的时刻他被救脱离死亡。在之后的经文22到31节中，我们会再具体来看。你已经应允我这句话，你已经应允我。大卫从被神的离弃的感受写起，现在他谈到他已经得了解救。当我读完这个诗篇时，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感觉大卫像以跑100米冲刺的速度在跑马拉松。我们在这诗篇中看到各种属灵上出人意料的事。大卫是神忠心的仆人，却向神呼求不要远离他，而他的仇敌讽刺他的信心，嘲笑他。当敌人从四面八方临到，并且大卫找不到任何帮助时，他们嘲笑大卫说主要拯救他。在这种时候大卫唯一的武器和防御是他的祷告，他唯一的力量是对主的盼望和信靠。神似乎离他很远，因此他灰心沮丧，无法理解神的道路，甚至有些时刻他感到质疑。他日夜呼求，却找不到神在哪里。他的记忆鲜明，神在过去对他祖先的信实，但现在神不知道在哪里。每当他陷入绝望时，他会通过但你是而振作起来。你们若再读一读诗篇22篇，注意看但你是这个词，就会知道他通过纪念神，提醒自己神的特质而振作起来。神的信实和圣洁使他继续的相信和倚靠神。他不住的祷告，最终他的祷告得到了应允。大卫经历了许多大卫经历了许久感到自己被神离弃，但在这样的日子中，他对神的信靠和信心转成了呼求的祷告。神是垂听并回应祷告的神。当我们感到被离弃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当向大卫学习，倚靠神。当我们感觉神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信心与现实相悖时，信靠神，不要灰心，纪念神的特质，并向神祈求。神是守约的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子民，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这样的信心，即便在我们感觉你没有回应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相信你，不住的祷告。